弟兄姐妹平安，很谢谢你们教会邀请我来分享神的话。在分享神的话之前，我们再次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殿中敬拜。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虽然是冬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怀着火热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把那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如今我们可以来到他殿中敬拜，都是神的恩典。愿神激起我们每个人的心，也让孩子所讲出来的话造就自己，也可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就是做你的邻舍这个非常好，还有一个屏幕在我面前。这张图片就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其实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这座楼你与你的邻居熟悉吗？不熟几年前，疫情前我们搬到，不是在疫情前，是12年我们搬到这个 Massfield， 然后我们那条街有一个老人，80多岁了，我们那时候去他都是80多岁，然后这个老人做一件事情，每星期都做，就是倒垃圾，每家把垃圾桶拿出来，然后垃圾车把你垃圾倒走，老人家就把整条街那个垃圾桶给你摆回到你们家里去。虽然老人在疫情前房子卖掉搬到 Newcastle 跟女儿买一个新房在女儿附近，但是我每次看到他家那个地方都要想想这位老人家的房子已经推掉了，盖了 duplex， 但是还是想念这位老人家。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很小但是比那个 baby 大一点，幼儿园毕业然后刚刚开始，妈妈叫我干活，就是倒垃圾，是不是你们的孩子第一件事就倒垃圾？那我还很清楚记得那天我倒了几片这个白菜帮子我们那个年代非常有意思我们是没有垃圾桶，也没有叫什么只有垃圾站上点年岁人都可以知道中国那时候没有垃圾桶，就扔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是住的楼房，刚刚你看到还是有一块地方，这周围的楼房的人都把垃圾倒到那地方，然后有人去推着那个板车把垃圾再运走。那天我就倒了几片垃圾，这个几片这个白菜帮子，就引来了一场朝阳大妈的批斗会。我倒完垃圾回来一会儿就有人敲门，然后手里拿着我的白菜帮子，其实都是我们家的邻居都是老太太。那指着我父亲说：“你这个资产阶级思想，这么好的白菜帮子怎么能扔掉呢？”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或许你会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你有遇到过好邻居，也遇到一些让你不开心的邻居，但是有没有经历过你的邻居把你家树堵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希望是没有。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奥斯蒂同事，他说一个好邻居值这个 million dollars。 那么我是别人什么样的邻居呢？我是别人什么样的邻居呢？或者是你愿意，你的邻居愿意你对邻居做些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一看 来学习一下神让我们怎么做。好，经文是路加福音啊。那路加福音的结构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啊，它主三大结构啊，一个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虽然是 baby， 从耶路撒冷他去到加利利啊，这一段的啊，他的侍奉啊。那第二大段就是从加利利啊，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啊，这段的旅途的一些的记述叙事。那最后一段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侍奉。那么第二大段中主要是耶稣在教导门徒啊，比如说在第九章啊，那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委身，你委身就要付出代价，要遇到挑战。那第十章的前半部分说耶稣教导门徒悔改了就要参与，要服侍。要参与什么服侍？福音的服侍啊。所以能看到差派门徒出去。那这段经文他在教导门徒主要的就是啊关系啊关系。那我把今天的经文分的四个部分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要思考终极的目标。我们需要认识服侍的对象。第三点就是我们爱邻舍需要有行动。最后一点，我们与主的关系需要晋升。我们来先看第一点，我们需要思考终极目标。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是这个律法师来问这个终极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表示一个终极的目标，一个问题。那路加是要谈邻居邻舍，是谈一个关系的东西，但他首先提到一个终极的问题，很有意思啊，谈邻舍谈关系，但先要谈一个终极的问题。我们会想想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经文说，律法师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当然他是故意来问耶稣，说明他已经看到耶稣做过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就像23、24节说的，他不明白不明白关于上帝的事，就像许多先知和君王一样。那律法师故意在问耶稣，耶稣并没有拒绝他。那耶稣是提醒他，你要从圣经中找这个答案。所以律法师就立刻就知道因为他很熟悉律法，他知道申命记6章5节说要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他也说利未记19章爱人要爱人如己。那这个答案我们很清楚，主耶稣也用过在马太福音22章马可福音12章，主耶稣用同样的话回答律法师和文士，律法的诫命中哪条最大主耶稣说最大是爱神，其次是也相仿爱人。那律法师的回答，主耶稣很满意鼓励他，你去行就必得永生，你去行就必得永生。所以看起来你爱神爱人是进入永生的先决条件。你想想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你更清楚耶稣的这个目的其实路加这个写福音书它的结构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再回头看10章这个上文21节到24节， 神说，神的事向自认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向拥有单纯的信心如小孩子，他就显明出来。那意思是说，那些爱神的人，那些爱神的人就会听耶稣的话，会靠近他，回应他，接受他的恩典，就如这个小孩子啊，他可以回应神的爱。所以就意味着你听神的呼召，你要像小孩子。所以耶稣说，你要这样行就得永生。那意思是啥？意思就是你要先认识耶稣，然后你才去行，你才能有永生。我们都知道律法总纲是爱神爱人，所以在你爱神爱人中，这是个关系当中，你去爱邻舍，首先要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建立这个属灵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垂直的，与人的关系是平行的。那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爱神爱人，我们可以爱得多深呢？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还是说爱不下去？那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十章的第一节啊，一到二十四节，他们的上文怎么说。首先你能看到耶稣差派7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然后耶稣又说，你要通过子认识上帝，然后再说你看见了他，就看见耶稣啊，就比先前的先知和君王更有福。那代表什么意思？这说明耶稣是关键，主耶稣是关键啊！你看见他，你认识他，他是缺一不可的，他是这个中介。所以同样我们在行爱神爱人的这样的过程中，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是爱不下去的，你就会像这个律法师一样，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谁。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我们需要认识服务对象啊，侍奉的对象。那么在传统当中啊，犹太人的传统爱邻舍啊，是他们一条重要的诫命啊，重要的诫命。但这个诫命是有对象的，是有范围的啊，是他们犹太人群体当中的人啊，他们不会爱外邦人，他只爱他们犹太人。他们犹太人是不能帮助有罪的人，所以人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会爱就是有选择性的，有范围的。那我们今天也类似啊，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可以爱家人爱朋友爱同学啊，爱亲友。在国外我们很容易跟讲同一种语言的人接触啊，成为朋友。但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不只是对自己同胞啊同族作为邻舍，那这个邻舍要包括外邦人，包括其他的人。所以耶稣用了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啊，来解释谁是邻舍。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也很容易理解。那是描述一个人在路上被打劫了，那途中有几个人过去，祭司利未人看到他， 这不是我的族类，跟我没关系，就走开了。反而是那个不起眼的、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不接受的撒玛利亚人，他肯帮助这个受难的人。但是这个故事的焦点虽然是在好撒玛利亚人身上，但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在36节，这三个人中哪个是强盗手中的邻舍？我们都很清楚回答，好撒玛利亚人啊，是那个落入强盗人手中的邻舍。但是重点还是在这个邻舍的概念跟邻舍的这个范围上。哎，啊，那大家来看律法师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那他预先已经给这邻舍下了一个这个定义的范围。那主耶稣说，那主耶稣想要打破这个律法师所定义的这个邻舍的范围，也就是说要挑战犹太人的这个概念，对邻舍的概念。因为在末世神要建立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不只是犹太人，而是包括外邦人，不然我们今天也做不到这里来。所以耶稣问他，所以耶稣问的意思就是要做那些被动的需要服侍的他们的领事，做他们的亲近者，做他们的同伴。也就是说，我们让我们可以效法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做这个可怜人的邻舍。其实这个可怜的撒玛利亚，这个被打的这个路人，他有一个好的地方在哪里？他也认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接受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的焦点就在这个三个人物当中。只有那个可怜的，那个可怜有怜悯的心，愿意帮助这个路人的撒玛利亚人，他可以称为是好撒玛利亚人。弟兄姐妹，故事虽然很简单，但是你觉得耶稣跟这个律法师之间是什么关系？实际上耶稣就是律法师的邻舍，他在帮助这个律法师认识他的问题，也就告诉律法师，与其你不知道啊，你不认识谁是你的邻舍，你要倒过来，你要去做那些有需要者的邻舍。倒转来认识这个问题。那我有个问题，我们会不会也有律法师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一个叫这个 Timothy Keller 的啊，这个牧师啊，他是写了一本书啊，写了一本叫《21世纪教会成长学》。那么他提到了一位第一世纪的一位神学家叫特土良啊。那特土良有一句话啊，非常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基督被钉在两个贼的中间啊，两个犯人中间。那称义的这个教义也永远钉在两个错误的、相对错误的当中。那这个错误是什么？一个就是道德主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 那道德主义就是什么？就是律法。那这两个就会影响这个福音的，影响我们对福音对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像我们对道德主义、律法主义没有太多认识啊。从一开始，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啊，你能看到啊，十五章就有第一次的大公会议，他们解决什么？解决隔离、吃的问题，洁净不洁净，那是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外邦人要必须按照这样，你们才是圣洁的。那另一个就是自由主义，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彼得就很清楚来说，你们接待那个有淫乱的人是不对的。所以能看到，在初期教会就有律法主义，就有自由主义。所以这个Timothy Keller 这牧师说，如果你把这个福音的信息稍微有点改变啊，就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如果你说神爱每一个人，接纳每一个人原本的样子，就会出问题了。因为这样做，你就发现你所传的就没办法来带来生命的改变，是不是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埋葬，第三天复活，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修复了，除灭了一切犯罪的后果，让我们可以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所以这个灵受的问题，最终你还是要回到福音上，回到福音上，回到耶稣这里，回到耶稣这里。那上帝的子民能否圣洁，不在于跟外邦人隔绝，不在于与外邦人隔绝，而是看他们怎样去回应耶稣，怎样去回应福音。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啊，我们爱邻舍需要有行动，爱邻舍需要有行动。这个律法师啊，不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至始至终也没有接受，也没有接受谁啊？耶稣做他的邻舍。虽然他清楚啊，撒玛利亚人是那位啊落难人的邻舍，但是耶稣让他换个角度来看呢，他并没有说他接受，他去做，因为经文没有提到他后面该怎样做，所以留下了一个空间让我们想象，他做了吗？或是他没做？如果他接受耶稣，他一定会去做。虽然经文没有提到这个律法师下面他怎样去做，其实正好留下来问我们自己，我是否愿意主动地去做有需要者的邻舍。耶稣说你去照样行，我们也感谢主，一百多年来西方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啊宣教。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叫昭通啊，在云南啊，那个地方有一个曾经来过一个牧师，从英国来的，22岁就来到中国，在那里宣教，建教会、建医院、建学校。51岁的时候得了这个伤寒， 不幸就在中国去世了。他的名字就是伯格里。像他这样的牧师在当时的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在 TAFE 学这个学英语从中国来嘛。他发现那么上课时候老师问问到信仰，大家都起来说各个的信仰他说我们这位弟兄说我信上帝，然后下课就有人来问他你的上帝是什么样。所以这个弟兄立刻就感觉到他需要更多的装备，他可以去向这些人来传福音，所以就立刻来找我怎样来装备他，在他同学当中来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好好祷告，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去接触你身边的人，去接触Calibu Casahill 这一代的人去服侍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把主的福音传给他们。一月份我们参加了一个这个叫福音 DNA 的营会是 City to City 办的你们当中一位姐妹也跟我们一起参加了这样一个营会。那个营会当中他分组讨论在我们桌上有一位姐妹，她分享说，她说她已经带领过100多位这个微信者，给他们做了绝志祷告。哇，我听了非常惊讶。我传福音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成绩。她说她又传了100多位。这样的一个姐妹，我们相信她一定对福音有很多的认识，也有很多的经验，也愿意去服侍人、帮助人。可是他还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营会。其实那个福音 DNA 它的还有一个名字叫福音更新。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都信主20多年了服侍也那么久了，我还要怎么去更新。当我们在营会中听到那个两个错误，也就是律法主义跟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觉得确实是，当我们信主越久的时候，我们慢慢就养成了道德主义就是要评判就要律法稍不注意就变成了自由主义，包容什么都可以，就把纯正的福音混合起来了，这样就改变不了人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也改变不了，怎么可以让别人听到福音来改变呢？所以当我们去了这个两天的这个 DNA 这个营会，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福音需要更新。首先我们自己要更新，要把那原本的纯正的福音讲给那些接触的福音对象，这样才能为主做见证，做他们邻舍，可以帮助他们，让福音的大能来改变他们。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我们与主的关系需要晋升非常有意思，路加的这个结构非常的不一样。他先讲什么？终极的目标，然后再讲你的福音对象，然后再讲你要有行动，然后又讲与主的关系。那这段的记述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大玛利亚他们来接待耶稣。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律法总纲就是爱神爱人，那好，撒玛利亚讲的就是人的关系，那这一段突出来讲与神的关系。我想问大家，你觉得是爱神容易呢，还是爱人容易？我看看你们的表情， 爱神容易呢，还是爱人容易？爱神容易啊！所以他路加先要讲爱人的关系啊，是爱神容易吗？真的容易吗？我们来看啊，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啊。马大、玛利亚都接待了耶稣，是不是？都接待了耶稣，只是他们方式有点不同啊，他们的方式有点不同。那马大接待耶稣怎样？服侍啊，忙啊忙啊，做这个做那个啊。那玛利亚接待耶稣怎样？就安静地坐在他脚前来聆听。那这段经文并不是来区别啊，区分啊，马大啊，玛利亚啊，你们应该这么做，应该那样做。实际上是在怎样？是在对比，你在主面前服侍时候，你是否是焦虑呢？还是你是专心聆听神的道？无可否认，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爱主，两个人都非常爱主。那马大是把焦虑，把他的专心接待耶稣转到什么？对人的抱怨，对人的评判上。那玛利亚呢？他是把接待耶稣转到哪儿？专心聆听，转到与主共处的时间上。他更看重与主相处的时间。在经文中，你看到玛利亚没有说一个字，对吧？没有说一句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马大的服侍和玛利亚的聆听都是我们需要的，都是我们需要的。那为什么主又选择玛利亚的服侍呢？夸他呢？说他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呢？所以我们来看玛利亚所做的，他就是专心聆听，安静的思考。所以当我们在爱神的时候，既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像马大那样服侍，也要像玛利亚那样与主有专注的时间，共处的时间。也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可以是要暂时停下，有些事是你不能停下，也就是与主共处的时间你不能停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爱神的当中，我们最容易放弃哪些环节？嗯，隐身独处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灵修、我们祷告、与神独处，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我们可以来到聚会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来服侍啊，做各样的，不论大小的服侍，我们都喜欢做。但是多花一点时间单独与主独处，思考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就觉得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我们爱神要有服侍的行动，同时你要有与神共处的时间，两样缺一不可，两样缺一不可。在2022年啊，疫情刚刚 缓和一点啊，刚刚缓和了一点。也就是说，没有如果打疫苗的人可以坐飞机啊。啊，我们每年我们是宣道会啊，宣道会每年都有一次的年会，也就是在各地的牧者到一个地方去开这个年会。那2022年是在布里斯本，疫情刚放缓啊，允许可以坐飞机啊，但是旅店啊，这个 Airbnb 都不接待没有打过疫苗的人。我是没打过疫苗，所以我去，但是我没地方住，所以我就问那们当地的一个牧师，我说：“牧师啊，你们教会有谁愿意接待我？”很快他就来了回信，他说有一对啊香港的夫妇啊，他愿意接待你。好，那我就买了机票就过去了。啊，这对夫妇啊非常爱主，他们新盖的房子啊，然后把就两口啊，没孩子，他说把其他的房间都改造成这个接待这个传道人的这个房间，跟这个旅店的标准相同的啊，就跟住旅店一样。那这对夫妇，这个太太每天早上为我做早餐，我们开会回来晚上做宵夜。那每天吃早餐的时候、晚饭的时候、宵夜的时候，还有一起来分享啊一些的生活的经历啊，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赞美神。虽然我不认识他们，真的从来不认识这对夫妇，但是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接待感到特别的温暖。尤其是在当时我去外面吃饭都不能进餐馆，只能在餐馆外面，因为你没有打过疫苗，但是这对夫妇啊，真的感觉跟他们认识很久一样。所以爱神爱人，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会有选择的爱，有选择的接待人。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我们看过了这四点，我们需要思考终极的目标，我们需要认识服事对象，我们需要有爱的行动，我们要与主有更深的关系。所以你能看到，你要做好人的邻舍，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终极目标是，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领受没有福音，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这样才能建立好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你才可以有爱的行动。你有爱的行动好不好？好。我要爱多久呢？就看你与神的关系深与浅了。所以你要亲近主，要与主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命的成长。与主连接，你的灵命才能成长，才能长久。那我今天给你们大家一句金句啊，也就是在27节跟28节。啊，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啊，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们也常常说：“听道行道啊，听道行道。”主耶稣说：“你这样行。”主呼召我们去爱人、爱神、爱人，做他们的邻舍，要有行动。 那今年我们的总会在这个开年会是在墨尔本，有一位讲员跟我们分享啊，以赛亚书60章啊1到3节的经文啊。那第一节60章的第1节，就是说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你。主的恩光，他的救赎之光，福音之光，是不是已经照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所以主要求我们起来，主动进入你的社区，主动接触你的邻舍，也就是我们的福音对象，来为主发光。刚刚你们主席也说，时间过得真快啊，到了6月份，一年的一半就要过去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啊，在今年的后半年，我们与主的关系要不断的加深，不断的亲近他，认识他，我们灵命的提高才会支持我们去爱神爱人，才会愿意去进入社区，进入到你的邻舍，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来为主发光，荣耀神的名。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这段经文真的提醒我们，我们都知道爱神爱人，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的使命，但是神，你也提醒我们，你更加看重我们与你的关系。当我们真的认识福音，被福音更新，更深的与主建立了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爱神爱人，才可以去行动。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做不到爱神爱人，但是耶稣你做到了，你爱神，你顺服神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拯救我们，成就救恩，死在十字架上。神爱世人，你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你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主，我们要靠着你，与你建立那亲密的关系，生命的成长，我们才能像你一样去爱神，去爱人，在我们周边，进入到社区，在我们福音对象当中，来见证福音的恩典，见证福音的大能。主，我们谢谢你，请你激励我们一起与你同工，来兴旺你的福音。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